你在生上帝的气吗？作者罗伯特·琼斯。志伟有婚外情，嘉莲十分震惊，她很生气，整个心碎了。因志伟还拒绝和第三者断绝来往，他问：“为什么这样？”志伟明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他为什么明知故犯？他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他怎能放弃14年的婚姻？怎么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？离婚后怎样？这些问题不断在嘉莲脑海中盘旋。接下来他问：“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件事发生？他在哪里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待我和孩子？”嘉莲开始抱怨上帝。几个基督徒朋友劝他不要怀疑上帝，可他十分生气，无法强忍。也许你的处境和嘉莲并不一样，你的老板不好，将你辞退，或者你有一个痛苦的童年，或者你被朋友出卖，又或者你身患恶疾，生活成问题。总之，你感到人生很苦，担子太重，你失望、痛苦，甚至愤怒。不管你的处境如何，你和嘉莲相似的地方是，你们都质疑上帝，他真善良吗？真全知全能吗？他若掌管一切，为什么发生这些事？你愤怒，对上帝不满。你为什么对上帝不满？因为你觉得上帝做错事了，他没有保守你，没赐给你平安。简单一句，他没照你的方法行事，没照你的时间表完成某一件事。你但愿如此这般，但上帝没依照你的愿望实行。你坚信上帝应该保守你，赐福给你，你却碰到困难和不幸，因此你愤怒，你对上帝失望。简单一句，你为什么生上帝的气？因为你觉得上帝不对，他没有成就你的心愿。圣经中也有不少人物曾向上帝发怒，我举几个例。第一个例子，该隐，在创世纪第四章，该隐和亚伯两兄弟献祭，上帝不悦纳该隐和他的祭物，却悦纳亚伯和他的祭物。该隐为此很生气，他变了脸色，上帝却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”该隐献祭，当然期望上帝悦纳，他觉得上帝应该悦纳他的祭物，但上帝因自己的圣洁不悦纳他的祭物时，他不自我检讨，反生气怄气，后来更因嫉妒成恨，谋杀亲兄弟亚伯，孰是孰非，谁高谁劣，一目了然。第二个例子，约拿。约拿是一个先知，他也生上帝的气，他见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敌尼尼微人因道德败落将被上帝毁灭，可说高兴都来不及，可是上帝却差他去尼尼微城呼唤他们悔改，免受惩罚。他 他十分不情愿地去了，却没想到尼尼微竟全程悔改，归向上帝，免了灭亡。约拿因此十分生气，他气上帝救尼尼微人，气得痛不欲生，求上帝拿去他的性命。上帝问，你这样发怒合乎情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情理。他觉得自己生气有理，但是他生气的原因其实是自己心里有罪。他期望上帝帮助以色列国歼灭强敌，他希望上帝消灭尼尼微全城的人，他不希望他们蒙恩得救。简单说，约拿虽是先知，却无怜悯的心肠，他不爱国家民族的仇人，他不希望上帝赦免保守他们。上帝怎么看呢？他当然看出约拿生气无理是出于自私，出于仇恨，出于肉体，出于狠毒的心。最后一个是恰恰相反的例子，约伯。约伯在一夜之间被魔鬼攻击得家破人亡，可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上帝为愚妄。约伯没生上帝的气，他不以上帝为愚妄，换言之就是没觉得上帝做错事，因此他就能伏地敬拜上帝。我们人每每看见什么不公或事与愿违，便生上帝的气。为什么我们这样？为什么我们不信上帝做每一件事的背后总有合理的原因？约伯遭受的痛苦比谁都大，只是他没生上帝的气，因他深信上帝做每一件事背后必有合理原因。简单一句，我们生上帝的气背后的原因是我们觉得上帝做错了事，我们要控诉他。很多人生活只要稍有挫折，便想上帝又做错事了，他应该保守我，应该赐福给我，他为什么不保守我？为什么不赐福给我？他错了。虽然我们嘴巴上没这么说，可心里就是这么嘀咕，为什么上帝不保守我？这事根本不应该发生，为什么竟发生了这样的事？没有理由，完全没有理由，上帝究竟怎么搞的？我们愤怒，我们要谴责上帝，说到底无非一句，不信。我们不信任上帝，不信任上帝是良善的，不信他是公义的，不信他是全知全能的。我们不相信事情背后总有我们测不透的原因，因此解决愤怒的情绪是信心，信靠上帝，信上帝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全知全能，他绝对不是暴君，不糊涂，他仍掌管。小董心里有很多苦水，他没抱怨上帝，但是他怪所有的人事物，他的老板过苛，竞争对手不道德，顾客不忠，他背部受伤，总之什么都不如意，他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对，所有的人都不对，什么都有问题，他对什么都不满意，他觉得他之所以身体不好，经济拮据，都因为外面的种种原因，都因别人。那么小董为什么不抱怨上帝呢？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上帝，后来他想到上帝了，也就生上帝的气。小董算不算进步了？当小董想到上帝，这是迈向正确的第一步， 但是他必须继续朝正确的方向走。假使他能明白上帝是慈爱的天父，上帝掌管一切，他虽然遇见困难，但困难也是试炼，能炼尽人的品格，使他渐渐像主耶稣基督。苦难叫人经历痛苦，因此了解痛苦，培养成一颗体恤人的心。同时困难也能让他了解人间不是天堂，因有困难他更向往天家，等候救主耶稣基督再临。那时他将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在新天新地过着没有痛苦的生活。他现在要做的是化愤怒为信靠，从生上帝的气变为信靠上帝，照上帝的旨意去行，爱上帝，爱人如己。这样他的性格受磨练，便渐渐能像主耶稣。人无法明白上帝一切的作为，那是不是无论我们心中有多少苦水，都只能强吞强忍？不，我们可以效法圣经中的正面人物，把心中的疑问、痛苦带到上帝面前。第一个例子，约伯。约伯在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他真有满腹苦水，所以他不断怨自己怎么会出生，他宁愿死，他有很多疑问，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义人为什么遭灾？但上帝并没回答他，他的问题一直没有答案。但是他仍忠于上帝，他仍敬畏上帝，没有背弃上帝。到了约伯记第42章，约伯终于说，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经历苦难，他对上帝的认识加深了，信心也加强了，他和上帝更亲近了。第二个例子，耶利米。耶利米先知生于国破家亡的犹大国，他得到的信息是上帝要审判他的国家，他很害怕，很伤痛，但他从不否认上帝信实守约，也不否认上帝是慈爱良善并善待他的子民。他不怀疑上帝的动机，他知道上帝并非心怀恶意。虽然他挣扎惊惧，他有很多疑问，但是他终于得到上帝复兴以色列的应许。第三个例子，哈巴谷。哈巴谷先知也生于犹大即将亡国的时期，他看见巴比伦入侵，心里有很多疑惑，但他没生上帝的气，他诚恳地向上帝倾诉心里的疑惑。他知道上帝是大能者，他是最终的审判官，是慈爱的救主，他的质疑反映出他对上帝的信心。第四个例子，大卫。圣经的诗篇中有很多哀歌，大卫在诗篇第十三篇向上帝哭诉：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 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上帝没叫大卫的人生一帆风顺，当他被敌人追杀，他呼求上帝没立即搭救，他心里产生很多疑惑。但是他没生上帝的气，他也不觉得上帝做错了事，他的哀歌往往最后以赞美信靠终结。我们从这些人的疑问和哀鸣中看到什么共同点？第一，人生在世多有苦难，人人都有痛苦，每个人在痛苦中感受不同。无论加连、小董或圣经中人物，他们都各有各的难处和痛苦。第二，苦难中更靠近上帝，我们可以向上帝倾吐心中苦情。当你向上帝倾诉，你就靠近上帝，而不是恰恰相反的远离上帝。虔诚信靠上帝的人，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面，他们坚持和救主对话。约伯、耶利米、大卫和哈巴谷都直接与上帝交涉。加连的问题是，他只问为什么上帝如此这般，却没走到上帝面前向上帝倾诉，把自己的疑惑谦卑地带到上帝面前。第三，苦难中更信靠上帝。约伯、耶利米、大卫和哈巴谷的哀歌都发自根深蒂固的信心，他们在痛苦中存着顺服，抓住上帝，他们信上帝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全能独一真神，明白上帝有绝对的主权、能力和智慧。他们的心态是：天父，正因为我知道你是爱，是大能的上帝，所以我来到你面前。但在我们现今的处境，我看不见你的爱，看不见你的能力，我心里有很大很大的挣扎，因我深信你是良善的，我们无法解释这些灾难，我不知道怎样处理。我相信你爱的盟约，却看不见你，你好像远在高天，我们在世间受苦。说到底，我们虽有很多疑问，心里却是坚信上帝，抓紧上帝的。第四，苦难中更谦卑敬畏。约伯、耶利米、哈巴谷和大卫，个人虽遇患难，心中痛苦，但是他们都心里谦卑，没控诉上帝，没觉得上帝做错事，他们没生上帝的气，仍谦卑敬畏上帝，向上帝陈述自己心里的痛苦和疑问，而不是向上帝泄愤质问。他们不耍性子，不胡言乱语，仍谦卑敬畏，所以没有亵渎上帝。第五，因苦难生命更新。最后，这些人的挣扎都得到解答，信心和生命得着更新。无论是约伯记，是耶利米哀歌，是哈巴谷书，是大卫的诗篇，最后我们都看到信心的胜利。义人虽有苦难，但信心经过试炼以后，就比火炼的金子更好，生命趋于成熟美丽。建明小时曾被强奸，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他的婚姻和工作，他找辅导员也得不到解决，有辅导员甚至教他原谅上帝，仿佛上帝做错了事。后来建明转了一个辅导员，这新的辅导员教他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生，并校正他对天父、对人生、对苦难的看法，他的问题就得到解决。 建民读约伯记一章二至十二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再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、约伯记以及创世纪第三十七至五十章中的约瑟生平，看到试炼背后是有目的的。建明就参考诗篇第七十七篇悲痛的诗篇，写出了自己的祈祷文，诚实地表白自己的挣扎，同时他越来越领会上帝是良善的，有恩赐的，他不再埋怨上帝，同时提出了一些难题，也是圣经哀歌中所有的问题。上帝啊，当这些事情发生时，你在哪里？你感觉如何？你可以将你的反应告诉我吗？辅导员和他讨论这些问题，后来建明看到了上帝一直与他同在，虽然他受害时还不是基督徒，上帝仍知道，认识他，拣选他，纪念他。上帝对伤害他的人生气，他答应伸冤，他同情他的处境，为他所受的痛苦悲痛，他容许可怕的试炼临到，是有美好的原因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苦难可以叫人知道自己的渺小，因此若循正确方向发展，就更认识到自己的渺小、软弱和人的丑陋，因而更投靠上帝，更信靠上帝，不信靠自己，不信靠人。再者，因他曾受痛苦，就能更同情人，更不会歧视受痛苦的人。他要是把过去的经历和感受用于服侍，就能安慰人，更激励人，多结果子。今天他是一位慈悲的牧者。当你要怪上帝，对上帝不满时，当怎么办？第一，你可以默想耶稣基督，默想上述经文，将你的痛苦告诉上帝，并阅读有关苦难的书，学习怎么在苦难中信靠上帝。第二，拒绝亵渎上帝，不要猜疑他的品格。第三，明白自己是有限的人，无法完全了解上帝。我们人的智慧有限，心灵已经堕落，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，无法了解他的作为，我们也不需要了解，我们需要的是信心，相信他是慈爱的，他掌管一切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渺小软弱的人无法明白上帝隐藏的事，但是我们可以信靠，可以凭信心遵行上帝已经启示的。不要忘记，十字架是爱的标记，是上帝爱你的最佳明证。你虽受苦，上帝仍与你同在。第四，信而顺服。 你尽可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，坦诚地诉说心里的感受。你不亵渎，你仍尊敬，只是表达你的思想、你的感情、你心底的疑问、你的忧愁。你在上帝面前叹息呻吟，如有愤怒，你向上帝认罪，而不是咒骂。第五，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。虽然你觉得上帝的命令和你心里的感受不一样，好像违背你的愿望，但是你因信靠顺服，就照着他的旨意去行。当加连照着上述几个步骤去行，他发觉他的心情不一样了，他有新的希望。他祷告说：天父，我痛恨志伟的行为，他伤害我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容许我和孩子遭遇这么痛苦的事。虽然我知道你掌管一切，但我在痛苦中看不见你的手，所以我几乎生你的气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，我知道你是良善的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你容许患难临到是要磨练我，让我更像耶稣基督。主啊，请帮助我，赐我信心，信靠你，不是怀疑你。请帮助我，在痛苦之中仍遵行你的旨意，讨你喜悦。亲爱的读者，你不是无路可走，当你要生上帝的气时，你可以去到上帝面前，把你的悲哀、疑惑、问题通通向他倾吐。你谦卑坦诚地倾诉，我们的天父要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必指教你，他要与我们同行，更新我们的生命。